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能够带领我们，在这13个礼拜里面，我们把这一卷加泰书做一个很短的一个思考。主，我们知道这一卷书里面实在是隐含着太多的奥秘，不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够把它讲得清楚的。我们唯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不断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这个恩典与律法，恩典与律法，主要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在守住我们的行为，这个圣洁的行为，然后我们却不落入那个律法主义的圈套当中。主，我们唯有从你自己那个永恒而来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智慧。也求主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主，在今天最后这一堂课里面，主，你就把这一些原则性的，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家庭，成为一个能够不分犹太人、不分外希利尼人，主啊，更是不分男女种族，不分彼此的一个教会，主能够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能够继续的来教导我们，在这一天的课程当中，从早到晚，包括晚上的这个医治大会，主你也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将你那个医治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求主保守带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加泰书快要查完了，还有一章。好，我们一起来翻开加泰书第6章啊。讲义在这里。加泰书第6章，我们来，我们就从第1节念到第18节，第一节念到第18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正若是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愿行善，不可仗势。若是不内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是如此。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凡希徒外貌体面的，都不准你们受割礼，不过要自己为主十字架受逼迫。他们就是逼割礼的人，连自己也不可律法，不准愿意不受割礼，因为都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我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好，今天我们讲这个加泰书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上次我们讲的这个加泰书第5章啊。发现上一次大家都讨论得很热烈，这个我发现其实我不用讲了，大家都会讲了，所以 所以我们应该用那个用这个大家那个轮流当老师的方式哈，那个大家都坐在这边，然后讲一堂课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操练得更彻底。我上次大家分享的很好，关于那个顺从圣灵那个观念呢，我觉得我们上了一季的课跟没有上课的那个观念就是不一样。顺从圣灵不是你就呆呆的这样子，那个我们人还是要付出我们人的努力啊，用我们的意志去顺服圣灵。好，那上次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面有几句啊，就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其实我们是过一个这个，他这里说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们是过着一个靠着十字架，靠着这个十字架来过我们信心生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唯独能够夸的，他说没有什么可夸的。若是要夸的话，就夸那个很软弱的，很有限制的这个叫做十字架。我们能够胜过肉体是靠着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靠着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志，能够把自己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去用别的方法来取代，没有办法用一个，甚至没有办法用一个律法主义取代。只有我们把这个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战胜肉体的情欲，才能够让圣灵来掌管。所以加太书它整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不是说我们自由了我们就无法无天了，完全没有关系了。其实他这里说我们自由了，我们就有一个责任，我们就要遵行律法，我们就要做基督的奴仆。所以不是一个自由了然后就放纵了，乃是一个自由了我们就成为奴仆。这个奴仆乃是成为基督的奴仆，基督的奴仆使我们能够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这个是加太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哦，让我们能够从自由这个观念当中来得到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到底要怎么自由的这一件事情呢？好，然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呢，又继续这个第五章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一段的这一段教训呢，实际上都是一些生活上面的教训。第一节讲到说，若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请问在这里哦，有哪一些教训是正面的，有哪一些教训是反面的？这一句里面有两个教训，一个教训是正面的，我说你们要怎么样，另外一个有反面的教训，请问哪一个教训是正面的？
温柔。
哦，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然后反面的教训是什么？小心不要被过犯所胜。所以这一段呢，有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是正面的，就是说，有人这个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们要把它挽回过来，而且要温柔的心呢。请问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没有温柔啊？有。那温柔是什么意思？温柔是不是就是好像一只猫咪一样啊？然后那个书生家的那一只，然后就趴在你的身上啊，然后很乖啊，然后你就可以摸它的毛啊，哦，所以是不是那个意思？然后所以有人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就乖乖的啊，你就很顺服的啊，然后你就跳到他身上，然后他讲什么你就听他什么，就好像那一只温柔的那一只猫一样，是不是温柔啊？
真的是很像，很像猫的狗。嗯，对。啊，请问温柔是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讲温柔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的了解一下圣经里面所讲的温柔啊。例如说，在彼得前书那里就有讲到一个温柔。他说，彼得前书三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你们那个怎么样？他说要用，三章十五节是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心爱保罗造给我们。这是彼得后书，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记得是讲到那个有，对对，心里尊己诸，对对对对对，那个心里尊心中派，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对，就讲到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要经常准备我们那个我们的这个见证，我们的这个立场。然后呢，当别人来讲述他这个歪理哈，他们这个不信耶稣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话来回答他。所以这是一个圣经上面所讲的温柔。然后温柔就好像什么？温柔就好像一只那个家里面的那个看门犬。看门犬呢，它对家里面的人是非常温柔的哦。家里面的人什么来，它什么人来都可以喂它，都可以拍它。可是呢，它对小偷怎么样？它对小偷是很凶的，它会叫啊，会警告家人呐、啊。所以温柔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但是呢，我们是用很温柔的态度来处理我们这个原则，这个就是圣经当中温柔的观念。所以温柔其实是一个以谦卑的基础对上帝的温柔，所以温柔是一个对上帝的温柔。但是呢，我们同时呢，对这种罪人的这个罪过和软弱呢，我们也显出温柔，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就认同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这个是温柔。所以保罗他在第六章第一节说，若有人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们要温柔的心就把它挽回过来。也就是说，我们要那个要有我们的立场，我们要把它挽回过来。然后温柔心把它挽回过来，为什么要小心呢？为什么要小心？免得受他的，我们刚才讲到温柔，所以你在看这个温柔，在看小心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那什么叫做小心？因为他在这里他已经讲说温柔，所以他这个温柔已经不是那一种我们想到那种好像那个随波逐流啊，然后那个人家讲什么你就听什么，那一种温柔，温柔是一个有原则的温柔。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小心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小心呢、啊，这个小心是有另外一个小心的。这个小心是要小心什么？他说前面我说我要温柔嘛，所以我已经讲说我要有我自己的立场，然后我要讲话很。但是我讲话很那个，很有智慧，但是呢，并不代表说呢，我就陷到他所犯的过错当中，所以他这里这个小心哦，恐怕也被引诱。这里是讲到说，当我挽回他的时候，我要有一个小心。这个小心是什么？这个小心是恐怕我因为我去劝他的时候，我就陷到另外一个罪当中。这个罪呢，是一个骄傲的罪，也就是说我要小心的时候，我必须要小心说，我这一个挽回不是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智慧我去挽回，好像说我为了要夸我自己有多么的能干，然后我去挽回他，而且我一面挽回呢，我就要一面小心，当我在挽回他的时候，我不要自己也受到了诱惑。这个诱惑是什么？这个诱惑就是我自以为 我有能力，我可以去挽回他，那个骄傲的罪。所以温柔呢，是我对上帝的温柔。那小心呢，就是小心我不要因此我去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我去好像用自己的方式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然后我去那个挽回他。所以我们在这个是讲到说，这个一个教会当中，这个教会生活第六章整个都是讲到教会生活，讲到教会生活当中的确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管是他做的是明显的是不明显的，我们有挽回的责任，但是挽回之余，我们要自己小心，免得我们也落入另外一个罪中。这个罪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自己的那个无知而产生的一个骄傲。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他第二节开始呢，就讲到第二节第三节呢，基本上就是回应第一节哈。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这里是讲到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不能够面对的这个问题哦，这个东西叫做重担，就是好像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我们所不能够解决的，我们所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担负的，这个重担呢，我们要互相这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们去互相担当他不能够抵挡的一个压力，他不能够面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压力。但是呢我们这个人重担要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好，我们注意到这里他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哈，这是一个我们在加太书我们就讲到律法嘛，加太书有讲到律法。那请问什么是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我们先讲什么是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那个加太书里面讲了很多啊，他们都要遵守律法。律法包括什么？律法包括什么？
主要
是十诫。对，主要的就是十诫，然后呢，过来就是一些就是他们十诫所出来的一些诫命哦，600多条诫命，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整本圣经就是犹太人的律法。那请问基督的律法是不是另外一种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不是有一套犹太人律法，又有一套基督的律法？不是哈，基督的律法就是说，基督的教训我们，要我们用一个要我们用一个真正的从圣灵而来的这个能力去守律法。所以是的，旧约也有律法，旧约也有教导我们这个也有教导我们这些规条。但是如果没有从圣灵而来的这个帮助，我们守律法我们只是一个律法主义。所以他基督的律法就是说，不是出于这种律法主义的律法，而是从圣灵而来，圣灵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能够去遵守律法的那个律法，那个叫做基督的律法。所以在基督的律法当中，基督的律法当中，他不是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怎么样，就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律法。这个是基督的律法当中一件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就是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的爱都是在犹太主义当中的那一种上帝规定你要爱嘛，所以你就爱嘛，所以这个就跟基督的那个新命令就是基督在这当中他加上的这个新命令，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而守住的这个律法。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个基督的律法，就是基本上就是讲到爱，就是一个基于爱从爱而来的这个律法。那没有圣灵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相爱的，没有从圣灵而来，人是没有办法从自己产生爱的。好，第三节也是讲，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基本上就是 就是讲到说那个你骄傲啊，所以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受引诱，就讲到你们如果那个没有还自以为有，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落到那个骄傲的罪当中了。所以这三节呢，基本上都是讲到说，人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要挽回弟兄，然后要彼此帮助，但是呢，不可以骄傲。第四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语言相交的当中呢，我们要查验什么？查验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面这个动机。这个查验自己的行为哈，包括这个从动机而发出来的。从人的人在这个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要查验很多很多方面，然后我们做出我们的决定。这个包括什么？包括神的真理，哦，包括我的动机，包括环境，这个大环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要怎么行？还有包括我做这件事情的结果。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所要注意到的这个查验所要查验的方向，然后最后就是讲到说那个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注意到第三节那里说什么重担要重担要彼此担当，但是呢第二节讲到重担要彼此担当，然后第五节讲到说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第二节那里讲到是一个重担，就是一个不能够担负的。那这个担子呢是小担子，就是他们旅行的时候背的那种背包，那自己的背包要自己背，当然也包括说神给我们的一些生活上面额外的责任，这个我们要自己背，我们不能够说个人要担当重担，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担了啊，是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但是重担要彼此担当。这些吩咐呢都是对教会生活上面所要注意的。而第六节这个道理上受教的，这个基本上是讲到当时的这个基督教当时呢，他们没有圣经嘛，所以在道理上受教的，就是他们要出去传道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使徒的教训。然后呢，这些人他们听了使徒的教训以后，他们就到教会里面去传，也没有圣经啦，所以他们就是靠口传，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是辞掉他们工作，放下他们世界上面的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去传，专职来传这个神的道，在道理上面做教导。那也有另外一批人受教的。那这里就是说，这个受教的人要攻击那个教导的人，也就是刚才讲那个重担要互相担当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甚至对这些教导的人呢，我们都要有一些供养啊。然后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然后顺着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了。从这个讲到整个保罗的吩咐里面，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他这些原则看起来好像很琐碎，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到说一个顺从圣灵的原则。如果说他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也许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好像结果效果不彰哦，但是到最后呢，是从圣灵而收永生，就是能够有一个从圣灵而来一个永恒的结果。好，然后所以有了机会呢，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第十节，所以就是说，行善就是整个保罗他在这里他所吩咐的，能够靠着圣灵而行善的一个生活。好，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呢，就是结束了啊。所以第六章
从第五章二十六节开始到第六章这个地方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讲到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原则。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呢，就是开始好像保罗他写一个结尾。我们知道在古代哦，写那个写信哦，都是写在什么东西上面？你们知道？写在那个羊皮纸啊，写在那个草上面，那个是怎么写？用钢笔写，对不对？还是用毛笔写？啊？还是用毛笔用那个他们用什么写？你们知道？用刻的，用刻的。所以呢，这些写字的人哦，他们基本上那个要有一点力气啊，要这样刻。那古代写字就很慢啦，所以就有一种人，他们专门是做秘书的，就是保罗他一面讲，然后有人代笔写信嘛，所以保罗他经常写代笔写信，谁代替他写信？基本上保罗他就是用讲的，然后旁边人就有专门的书记在那边记。好，然后但是保罗这个写完了，所以旁边这个人写完了，那保罗就把那个笔拿起来，就说我亲笔，现在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哈，是何等的大。这不是说保罗他，当然你可以解释说保罗的眼睛不好啊，那个或者说他的手支帐篷，所以很粗重啊。不过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开始写了，就是他那个书记写完，现在我要开始亲笔写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亲笔写，旁边前面都是别人写的，这里保罗他亲笔写就是说，我现在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话写给你。所以就是我写的字何等大，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要开始写一件很重要的话了。哦，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所以讲到这些话是什么？这些话就是讲到整个加太书的这个重点。整个加太书，我讲了一篇加太书，那我到底要跟你们讲什么？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是谁？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哦，所以这个时候，这外貌体面呢，就是说他们要靠着遵守律法，外表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些人叫外貌体面的。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呢，就勉强你们去受割礼。受割礼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啊。守律法来讨神喜悦，最重要的守律法不守律法其实不是他们的重点，他要这些人变成犹太人，所以受割礼呢之后呢，他们身体上就有一个记号，就叫做成为犹太人。所以保罗说，这一些人呢，他们就勉强你们去受割礼，就让你们都成为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那个样子，他说，希图外貌体面，那个要让你们去收割礼，为什么呢？为什么？讲大声一点。
后面那句话呀，就是。
对，就说，为什么说收割礼，他们就不会受逼迫啊？不收割礼就受逼迫，为什么？今天有没有人那个不受割礼而受逼迫？有没有人受了割礼不受逼迫的？我的小孩有受割礼哦，不知道他有没有不受逼迫？为什么说那个受割礼就不会受逼迫？因为啊，因为什么？
犹太人就接受他。
对。就是说，初代的教会的基督徒最大的逼迫来源是来自于犹太人，所以保罗，你看保罗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传道，就有一群犹太人就来，没有什么外邦人来逼迫他，但是逼迫他的会去跟他那个辩驳的都是犹太人。保罗他到雅典去传道，哪有什么人逼迫他？他只不过大家不听他而已啊，哦，所以。逼迫他真的会那个
那个付诸行动的是犹太人，所以这里讲到说希图外貌体面的人的，他们让他们受割礼，无非就是怕，就是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受到逼迫，所以外邦人你们也来受割礼，外邦人割了之后呢，犹太人就不会逼迫他了，但是呢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被曲解了。所以保罗他这里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人呢，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自己对律法怎么样，他们自己其实他们对，保罗知道保罗自己是法利赛人，所以他知道连那些人都不守律法，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这些人是不符合律法的啊、哦、所以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呢，不过是要借着不过是要那个让你们能够借着肉体去夸口，就是让他们能够在肉体上面他们能够好像那个符合这个摩西的律法，其实呢他们对律法的这个对律法的这个要求呢根本就没有做到。这里是讲到这些人他们的动机啊、哦、所以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他能够夸什么呢？这些人他们想要夸这个肉体，但是保罗他夸什么呢？他想要夸律法，夸这个割礼，但是保罗呢他就用十字架与割礼来做一个对照，好像割礼是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一个准则，那么十字架是新约的圣徒所应当遵守的一个准则，割礼是一个好像外表肉身上面一个人能够看得见的记号，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里面所做的一个记号。这个十字架呢，就我而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讲到说这个唯有靠着这个十字架，它才能够让这些人他们真正的去完全的去满足律法的要求，才能够真正满足这个耶稣基督的律法。所以第十五节就是整个加拉太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这个核心经文呢、哦，就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我先来解释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这里好像是说，所以呢，你就去割或者不去割都没关系，重要是做新造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受割礼是哪些人？犹太人。不受割礼是哪些人？外邦人。所以在教会当中，在加太这个教会当中，受割礼的人跟不受割礼的人都无关紧要。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都无关紧要，都跟这个救恩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就是 new creation， 就是新的创造。最要紧的是我们能够成为新的创造。请问新的创造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从耶稣基督那里所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啊，就我们归入基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叫新的创造。所以受割礼不是外，你是犹太，你是外邦人，都没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从耶稣基督那边而来，耶稣那个就是从耶稣那个族类，而不是从亚当而来，你是从耶稣而来，亚当是神的创造，但是耶稣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从耶稣而来那个耶稣。那个认耶稣基督为主，然后成为这个神的儿子，这一条道路而上去的这个创造，这个是重要的。至于有没有受割礼呢？在这里，在加太教会呢，这些人是完全的是无所谓的。所以整个这个加太教会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了，就是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强调割礼，他们强调律法，但是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
他说你们这些人，他们不是说要变成犹太人你才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保罗他在这里他说，你们要不要变成犹太人都不重要，是不是犹太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心，你是一个从耶，你相信你有对耶稣的信心，你是一个从耶稣基督而下来的。所以在犹太人他们那里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犹太人，但是呢保罗说其实不是要变成犹太人，乃是要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借着耶稣基督。这里是讲到要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然后呢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就是保罗他一般的问安，平安就是小弄，对不对？就是犹太人他们问候，怜悯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从神而来那边，我们所神对我们所施的这个我们所不配得的，他给我们的，这个叫做怜悯。好，然后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好，这里我们讲到这个耶稣的印记啊，请问什么叫做耶稣的印记？保罗他身上带着什么样子的东西是耶稣的印记啊？
圣灵。
圣灵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答案？有没有更好的答案？或者更跟这个印记有你们看一下这个解释，我有没有写，我们写在讲义上，印记是什么意思？印记是什么？印记是一个烙印嘛，对不对？就是那个古代有奴隶制度啊，所以奴隶呢身上就好像那个牛身上一样，要印一个东西，就表示说它是属于主人的。所以印记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我是属于耶稣的，重点就是说那个这个我的主权是在耶稣的时候，那个是重点。那中世纪的时候对于这个印记有非常多的这个思想啊，它这个英文是什么那个好像叫 stigma 还是叫什么东西啊，就是他们在这个默想当中呢，他们就跟好像跟耶稣的那个十字架联合，然后他们的身上就会有那个就会有那个钉痕啊，圣痕啊，他们对例如说圣法兰西斯啊，他有一天他在默想的时候啊，神就让他看见他的手上就有那个钉痕。当然了，那个就是说他为耶稣受苦，然后好像那个受苦呢就是印在他的身上，成为一个他属于耶稣的记号。但是重点不是那个样子，虽然说那样子是一个，我们可以说那样子是一个 application 好了就是说你如果应用在那边也很好，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主要意思是说我是属于基督的。那可能有的意思就是保罗因为他传道的时候他受了很多的苦，被人鞭打，被人怎么样子，所以身上带着一些伤带着一些鞭伤，他说我身上带着这个耶稣的印记也有一个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最重要就是说我是属于我做了这些工作，那我是属于耶稣的。所以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就是说人在不要再用这种律法主义这种东西来那个来反驳我的这个讲述。可见当时在加太书不是在加太教会当中有很多人，他们是在反对保罗的。好，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所以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神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很多的拦阻啊，很多的抵挡啊，特别是当我们做的事情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越多的那个意见越多人的看法。那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身上要带着那个耶稣的印记，否则的话当我们遇到这些大风大浪的时候，就是就很多时候就让我们灰心软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耶稣的印记真的是 在我们的这个侍奉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如果说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那个很大的侍奉的话，我们不会经历到很大的拦阻。但是当我们的侍奉工作越多，在主里面的年日越多，那神呼召我们所做的工作越多，这个责任越重的时候，势必那个拦阻会越大，而且有时候那个拦阻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出其不意，那个叫什么？那个趁着你好像觉得凡事顺利的时候，就给你来的一个拦阻。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耶稣的印记的话，我们经常会以为哇，怎么搞？经常会真的是觉得这个搅扰是一件让我没有办法胜过的事情，除非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真的是让我们身上有那个耶稣的记号，就像保罗这样子，他才能够不受这个迦太人的搅扰，不受迦太教会的搅扰，不受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这些搅扰，他能够在迦太教会当中，他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虽然说有许多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在反对他的教导，但是他最终他为着神的真理，他站住了。而且他没有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上面，他有任何的妥协。好，那么迦太书到底在讲什么？要不每一个人用一句话把迦太书把它那个描述一遍呢？如果说你能够用一句话来描述迦太书，你要说迦太书在讲什么？很简单的一
句
是啊，好，一遍讲一句话，
真理里的自由。
然后你说什么？
一句话，
福音的真假。
福音的真假啊。然后他说因信称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这个迦太书在讲什么？迦太书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律法主义，就是讲到这个，对于关于要怎么讲，就是迦太书它到底是在它的重点哦，它不是在讲因信称义，它不是在讲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称义，我们不是靠着行，就是说我们得救，不是在讲一件得救的事情，它是在讲基督徒成圣的道路。所以迦太书的重点呢，其实是在讲基督徒的成圣，或者说基督徒生命的长进，这样讲哈，就是基督徒生命的长进。迦太书的重点是在这里，他不是在讲基督徒的得救，因为对迦太教会来讲，他们也相信基督徒得救是唯独信心，唯独专靠因信称义，他们也相信。但是他们说，基督徒你得救的时候是靠信心，没有错，但是当你得救之后，你除了信心之外，你还要加上遵守摩西的律法。就是讲到说，这个摩西的律法呢，对你们迦太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守摩西的律法的话呢，你只能够有一个只能够产生一个初步的一个因信称义，你只能够讨你只能够能够紧紧的得救，你不能够去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你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他们当中，他们所最强调的摩西的律法呢，也不是全部的摩西律法，他们强调的摩西律法是那些能够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别出来的那一部分摩西的律法，也就是什么？能够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的那个犹太人的律法有两个，第一个是割礼，第二个是他们的这些节期饮食的规条哦，所以他们就强调说你要受割礼，第二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能够跟这个外邦人犹太人不能够同桌吃饭，所以他们就要借着这个样子，他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别出来。那保罗呢，他写迦太书，他就是要反驳 或者说他就是要对付这个律法主义。所以加拉太书呢，他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律法主义的这个在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基督徒他们除了信心之外，他们还要加上遵守一些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就被曲解了。所以基督徒生命的长进呢，是唯独信心的，是唯独基督的，是唯独十字架，但是不加上律法，是不能够，不是不靠律法的，是靠圣灵而不是靠律法的。这个是保罗他在整个那个加拉太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当我们看了加拉太书，特别是加拉太书的重点哦，如果说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第六章啊，第一章呢基本上就是在讲到保罗他这个使徒的权柄哦，然后保罗他奉召为使徒呢，是没有其他的使徒的这个。没有经过其他的使徒，是主耶稣亲自来呼召他的哦，也不用其他使徒来印证，他自己从神直接领受的，就强调保罗他福音的这个真实性是直接从神领受。其他第二章就强调什么？他这个从神而领受这个福音呢，其他的使徒也必须要遵守哦，即使是彼得。当彼得所行的跟这福音有所抵触的时候，彼得也必须要遵守保罗所传的福音，彼得不能够去在这福音上面有所妥协。所以就把这个彼得的事情在这第二章这边特别是他跟彼得之间的这个对话，那对话的重点呢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耶稣里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这重点就是说，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难道信基督有一个那个伦理上面的一个差别吗？跟你们这些遵守律法，难道基督的道理是叫这些人就胡作非为吗？哦，所以就讲到说，基督并没有说不让你们去不让这些人他们过圣洁生活，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难道基督是一个比较次等的一个伦理吗？非得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吗？哦，就是讲到这个讲到彼得保罗跟彼得争论的重点。第三章开始呢就开始来论证保罗他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首先是用这个保罗加太人他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讲到这个加太人他们在信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经过多么的多么的真实的哦，跟这个基督耶稣，然后就讲到这个关于亚伯拉罕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例子，关于亚伯拉罕，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的他们接受亚伯拉罕，所以他就用亚伯拉罕来说明亚伯拉罕他这个因信称义呢，是不是说他行了什么神才称他为义？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要讨神喜悦，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说他们按照亚伯拉罕的那个榜样的话，亚伯拉罕他单单的因着信心他就讨神的喜悦了。然后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要给这个那个神，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许，就是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跟摩西的律法之间的这个对比，强调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才是真正的要赐给以色列还有这个外邦人的，那个律法呢只是一个暂时的功用，在这个第三章的后面开始呢，就开始讲述关于律法到底有什么，律法到底有什么功用？为什么神他给亚伯拉罕应许，但是还要加上律法？律法到底是要做什么？然后呢，就讲到说那个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当时希腊人他们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这个例子来说明律法。
律法就好像什么？律法就好像一个师父，一个仆人，他暂时的管束这个小孩子，等到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就可以去承受父亲的产业，他就再也不需要受到律法的管束了。用此而来说明，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乃是到了耶稣基督来为止。耶稣基督来之前，他们受到律法的管束，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等候那个基督的来。然后基督耶稣来了，他们就不再受到律法的管束了，他们就可以去过那个已经长大的儿子那个自由的生活。但是自由是什么呢？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自由不是胡作非为，不是那个为所欲为，自由乃是将我们的自由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自由的，我们去不去犯罪，但是呢，我们去顺服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个律法。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有一个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乃是在神的管束里面，这个自由乃是受到管束的，这个自由乃是让我们能够自由去遵守神律法，乃是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去不犯罪，这个而不是再受到那个律法的约束。所以自由其实是跟律法的约束两个来做对比的。这一方面的自由是神主要给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的信仰能够真的在这个真的不在这个律法的约束之下，真的在这个圣灵的管束之下，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好，所以讲到说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啊，加太书就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到底要我们基督教信仰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本质？第一，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基督的，而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呢，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呢，是有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摩西，所以我们是信仰是唯独基督的。唯独相信基督就够了。第二，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因信称义，也就是唯独信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加上守律法，我们唯一的就是信心就够了。那犹太主义基督徒说，信心还要加上律法。第三，我们的信仰是唯独依靠圣灵的。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说呢，我们的信仰是依靠肉体的，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这里他要讲到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唯独圣灵，靠圣灵生活。第四，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创造，但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说，我们要先变成犹太人，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好，这个是整个这个加太书的重点，四个唯独，四个信仰纲要，唯独基督，唯独因信称义，唯独信靠圣灵，最后是在基督里的新创造。加太书就这样子被我们送走了。下一季我们要教以弗所书，还是一样，以弗所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建议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然后，老师方面呢，有这个燕弟兄会跟我们配搭，大家认不认识那个燕会跟我们配搭，那个。开东说他要休息一季，所以他就专心准备那个腓立比书。好，那我想，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感想？有没有这个？
你说信摩西有什么问题？
啊，信摩西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他要基督加上摩西就有问题了。摩西很好，摩西这个我每个人都要那个
读摩西的律法，都要读圣经嘛。圣经就是这个旧约圣经，基本上我们就说跟摩西的律都是摩西的律法，或者是从摩西的律法这样引申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呢，摩西他只是到了耶稣基督为止，所以信摩西是要信摩西没错，但是呢，到了耶稣基督为止之后呢，基督就已经取代摩西了。所以没有错，摩西的律法每一条都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基督之后呢，基督就完全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摩西律法当中有一些律法是那个献祭的，到新约我们还献祭吗？还杀牛还杀羊吗？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完成了那个献祭了，所以到新约的再也没有人献祭了。哦，那摩西律法当中有一些这个这些生活上面的事情呢、哦，例如说不可以偷东西，哦，那当然不可以偷东西了。哦，那个打那个什么那个如果说你那个亏欠了别人要赔还呢、啊？哦，那当然是啊，这些都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呢，这些律法也不只是说我们一条一条的去遵守。加太书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律法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规条去遵守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守完这些摩西的律法，包括这些旧约的信徒，他们都知道他们是没有办法去遵守。守全摩西的律法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说，凡是守律法，凡是那个遵行律法的人要怎么样？要受到咒诅，就是说这个律法只能够带给我们咒诅，只能够带给我们不遵行律法的那个结局，就是那个不遵行律法所带来的那些祸害。唯有我们靠着基督，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在那个新的生命底下，我们去遵守这些律法。这个时候，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守全部的律法，而不只是把这个律法当作一种规条。然后有一天我在任何一条上面失败的时候，我所得到的是祝福，是咒诅，而不是这个律法本来所要我遵行律法而得到的那个祝福。所以摩西已经过去了，摩西只是影子，啊，实体呢就是基督。好，还有吗？
我对第六章的那个第一节哈，就是说你们属灵的人又当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自己有这样一个看法，不是是不是这样哈？当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看这个《三国演义》，他就有一句话，我读了《三国演义》就只记得一句话，这就是说，温柔天下能得，刚强寸步难行。我就一直不懂，我想想，温柔天下能得，这怎么刘备他们都打出来的嘛，对不对？都打怎么会温柔天下能得？我始终不懂这句话。后来信了神以后呢，就读到这个九个圣灵的果子里面就有温柔。我始终不明白这个温柔是指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常人理解，特别是现在很多小青年唱的歌啊，给我一点温柔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像是哭哭啼啼哈，软软绵绵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我也是在一些参考书上看到，就是温柔实际上是耶稣表现最优秀的品质之一，看得出来。那就是说，温柔呢，并不是哭哭啼啼、软软绵绵、毫无原则，实际上就是他对爱能够很久的忍耐，而且能够有这个耐心。他永不止息，但是在他完成他的目标，就是天父给他的旨意过程里面，那个目标上他是绝不留情，绝不退缩，所以他敢上十字架，所以他是把这个勇敢和爱和那个谦虚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极大的克制，就是说他为了完成他的旨意，完成天父的旨意，他不惜牺牲一切，他都可以忍耐。但是他为了对他要完成的任务的过程里面，在行动他是非常的柔和谦卑，就完全能够以爱去爱人，就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在用温柔的心去挽回，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觉得它里面有个什么问题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讲的那个圣灵的九个果子里面，那天提到加拉太书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就是说他说我们第三条就是说有这个忍耐、恩慈、良善，这是对人的，就是要求对人的。那我们
忍耐，当我们有神的那个性情在我里面，我们就能很久忍耐。因此在这个良善，那么这个良善呢是你的行为，但是恩慈是你的心态。那所以在这里他说温柔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实温柔节制都是给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人品的一个塑造。那因此他说用温柔的心，我觉得这里面讲的温柔实际上就是说非常谦卑的去帮助那个人，也就是你说的不要骄傲。
嗯，
就是说不是说我比你好，我有什么了不起，我来教导你。
嗯，
这是人家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你应该看到，这是耶稣从来没有说去好像教训别人那个口气，总是很温柔的去教导别人，辅导别人，就是从那个爱的角度去出发。所以他是非常柔和谦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而且这里面包括个什么东西呢？包括就是你这个态度就是恩慈的，你的行为是良善的，但是你是很久忍耐的。就是说因为什么后面那个加拉太书他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时候到了就必有收获。因为我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挽回的时候，绝不是说你一起谈话他就会改变，我们要通过很多的祷告，通过很多的耐心的工作，让他慢慢的改变过来。有的甚至几年都不改变了，有的很快，有的很慢，但是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你必须很久忍耐，你要很温柔的，就是说谦虚的跟他在一起。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就你说的可能会变得很骄傲。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在这个美国的电视广播里面，很多名不倒家后来都犯错误。为什么犯错误？就因为有很多女的她有难处，她软弱，她就要去挽回，她在挽回过程里面就建立了感情啊，结果这个女的就爱上了她，这个牧师就跟她好了，这不就是又一个诱惑嘛，对吧？还不完全是骄傲的问题，真的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陷阱是很深的，因为我们去温柔的挽回她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要非常警惕。如果不警惕的话，我们就可能陷入不是他的那个错误，可能会犯成另外一个错误出来，结果自己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后来我才懂得，哦，温柔是指的这个东西。我开始我是一点都不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耶稣他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他的最根本的一个态度，一个认知啊。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学这个东西。这是另外我对第二点，我就说保罗说的人就不要再搅扰我啊，好像因为我有耶稣的记忆是吧。我是这么看，我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就是在这个加拉太书他所有的在这个真道上他毫不妥协。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宣战，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好像用什么这个那个来让我的信仰放弃。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打了一个印记了，我就是像牛一样马的，我就属于这个耶稣的，你怎么也不能把我弄掉。你们就不要枉费心机，我已经给你们提出了最后的通牒，不要来搅扰我，你们说服不了我，我就是属于耶稣的，不管我怎么样都属于耶稣。我的印记不仅表现在我跟你们的真道上，真的他当然有九个果子的表现，对吧？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别想改变我，我觉得他有这么一个口气在里面，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是这么看。
是，
很好。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神的话一解开，我们就真正的是知道这个挽回像挽回这种事情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当小基督徒的时候，任何人来挽回我们都会接受。但是等到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的很多人他挽回的那个动机哦并不单纯。所以我们是的，我们接受人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看那个人的动机。如果那个人的动机不太好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去接受。所以的确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重担互相担当啊，但是也是看这当中是不是真的是存着温柔而做，或者是他想要怎么样子。当然我们不是说把人想得很坏，而是说我们真的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去互相担当，或者怎么样子去接受这种互相担当，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在基督的律法上面我们能够做得更完全。好，我
那你刚才你说是动机，那你就比如说有一个基督徒帮在帮你，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没有什么动机，好的好坏的？
我一般来讲我们不太需要说知道他要知道他的动机，通常要经过2年3年的时间，你才知道他的动机。但是呢，当你 当你知道他的动机之后呢，你就会去疏远他，你就再也不要跟他往来了，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我们会继续的跟他来往，有一些人过了一阵子，我们知道他的动机不好，那我们也不必去怎么样，我们就是不要。
那有可能就是说，哎，你在帮助我，我认为你是动机不好，其实你是对我好的。
对 对。
但是有可能说，我认为你是动机好的，其实你对我是不好的。
嗯，
这有可能。
对呀、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们才知道，当下其实很难知道。当时呢，我们就是也不做什么处理，但是呢，过一阵子之后，我们一般来讲，时候久了，你会发现他的动机，你也会知道这个人是真心的，这个人是假意的。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多跟那些真心的基督徒接亲近，我们少跟那些假意的那些人来往，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更加的单纯，更加的完美。
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点哈，有的时候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也许他动机是很不好，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什么原因呢？耶稣不是讲嘛，那法利赛人的教导你要听，他的行为你不要模仿。他如果教导你的东西是符合圣经的，你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但是这个人本身就是看他教导什么，他的行为可能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他可能教导很会，可是他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是自我为中心的，完全可能。但如果他这个教导是符合圣经的，我们还是可以听。我是这么看。
其实我觉得哈，刚才所谓讲的那个例子呢，是比较，我不能说比较极端，但是就是说人有这个罪性，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
借那个东西。
对，就是说怎么讲，他是有控制的那种欲望哈，可能那个地方还没被神做掉，就是说他今天他来帮助你，他就想要来掌控你。对，有这种人，我必须说在教会里面有这种人，所以我们需要去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你接受他的帮助，可是他如果是要来掌控你的话，那要逃嘛。
嗯，
对不对？因为他毕竟是个人，他不能取代神。那事实上有很多的异端，
对，
他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异端，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统一教那个异端就是这么来的。
对，
他就是到最后他是掌控人。
对，我所以还是觉得应该是听他的教导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有可能他就圣经很熟嘛，他教你怎么怎么做，但他然后就说你不听我的。有我甚至有这样的例子，我确实知道的哈。我来帮助你，你要跟着我。然后出去这个你就奉献嘛，你懂这意思吧？我帮助你就奉献，就是说请他吃啊，请他用的都有可能，不是没有
是
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他的教导，其他的我觉得你可以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日久见人心了哈。那我们自己在主里面久了以后，我们也会知道，对神要那个神要我们这个温驯像鸽子，灵巧像蛇嘛。对，那这个东西就我觉得神会慢慢加添给我，而且有的时候我自己这么觉得啦。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很够用，就好像小玉有一次分享说，他十几岁就信主，迷迷糊糊的，对，可是竟然一路走到现在，没有被什么异端哈掳去。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神就是在这条，
很多异端是不是？
对，就是说很多时候神是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保守我们的。对，但是就是我们自己谨慎小心，因为是有这样的人。好，
我举一个例子，比较明显的哈，就是说有些人帮助你的时候呢，当下你可能不知道，可是你可以慢慢从他的一些行为上面可以看到。举一个比较简单例子，说得人的荣耀哈，因为他有些时候他帮助你，他可能就会到处去去炫耀，哎，你看你知道吗，我昨天花了多少时间煮了一顿饭过去啊，或者说怎么样，那个动机上他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就是说他在show off 的同时呢，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个人他的动机比较不单纯啊，他可能就是为了要显示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或者说让人家夸奖。那如果说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他是默默的，然后呢是那种有时候我是反过来想哈，比方说一个人的付出，我常常跟我弟兄分享说，假如是我们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我就觉得说感谢神，这个人的这个付出哈，真的有时候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这样子。对，就比较简单，从我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对，
好，我们先结束。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这一天实在是充满了主你自己的同在和荣耀。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实在不能够做什么，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肉体，我们又怎么能够去讨你的喜悦呢？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加拉太书这一卷书，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靠着律法，人活着不是靠着遵行律法，人活着不是靠着那个肉体上面的那一些表现，人活着不是靠着外貌的体面，人活着乃是靠着你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心里面能够遵行你的律法，你的律法就成为我们的食物，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能够成为我们的方向。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赐给我们加拉太书这一卷书，赐给我们加拉太书，让我们能够看见保罗他在真理上面的这个态度，能够对你完全的降服，完全的温柔，对仇敌完全的不妥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也是对主你自己完全的降服，对那些异端我们完全的不妥协，以至于我们能够不看人的情面，能够看主你的荣耀。主啊，你的印记要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要成为你在我们身上的印记，能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也能够存留到永远。感谢赞美主，我们为着这一季，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渴慕追求，来上加拉太书这一卷书来感谢你。我们也为着下一季将要开始的以弗所书，我们来求主你能够加添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主，因为这实在是一卷难明白的书，我们需要主你自己圣灵特别的帮助，开启光照，我们才能够明白。主啊，赐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能够来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所领受，有所知道，能够有所得着。主，你的话语完完全全的要向我们敞开，你要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认识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将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